会就把这一线特别恭敬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既然来到你的脚前，你就不让我们随便的过去，也不让我们空手的回去。因为凡来到你面前，你总不丢弃，你总是纪念，不管我们什么样属灵的光景，你都悦纳。所以我们说，靠着你的宝血，我们在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中间有软弱的，有失败的，有荒凉的，主啊，有饥饿的，有贫穷的，有瞎眼的。主啊，我们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再次向你求恩典。因为今天早晨，主啊，因着你的话，叫我们能够丰满的，饱富足的，叫我们喜乐的，能够带着你自己的同在回去。主啊，为了这一次你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先来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总是觉得，主，我们能有权利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能够听见你的话，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。所以主，我们在这里也仰望，也求你为着还没有许多人没有像我们这样一同蒙恩的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。我们相信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主啊，你能够爱我们，就你能够吸引我们，同样你也能吸引许多爱你的人。所以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祷告，也为着许多应该来到这里一同蒙恩典的弟兄姊妹向你呼求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名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小先知书。那么我们今天只剩下的是撒迦利亚书。我们上个礼拜三呢已经看过了，这个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。那因着今天呢，我们一面在等这种路上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呢，我们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我们读的是，可以说是，旧约最后的两卷书，最后的一卷是马拉基书，在前面的就是撒迦利亚书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撒迦利亚书里面一句话？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与西安提心里提起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，是神自己说的。他说我为耶路撒冷是他的见证，为西安特别讲的得胜者的原则，心里极其火热。那我们巴不得能把这句话呢能记在我们的深处，这样我们就能够把整卷的撒迦利亚书打开。那不过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最近呢是试着读小先知的书，把小先知书呢就挂在大先知的下面。那么现在我们找到三卷的小先知书，一个是哈该，一个是撒迦利亚，还有一个就是马拉基书。那这三卷书呢应该是挂在以西结的下面。那以西结呢讲到神荣耀的离开，也讲了神荣耀的回来。那当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，他们逼迫了神的荣耀，所以神的荣耀暗暗的就离开了。本来的神的荣耀在地上，所以圣经称作天地的主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因着神的荣耀受了逼迫，所以在圣殿还没有被拆毁以前，圣殿还没有被烧毁以前，神的荣耀就离开了，五年以前。所以现在圣殿就像普通圣殿一样，你普通的圣殿，普通的房子可以被火烧，那照样圣殿也可以被火烧毁。因为只要没有神的同在，只要没有神的荣耀，我们说任何的建筑物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一把火能够烧掉整个伦敦城的每一栋房子，那种火，那把火也能烧毁圣殿。 所以在这里圣灵就告诉我们说，不能够着迷，不能够对我们所在的地方着迷。不管那个圣殿代表多少的历史，不管圣殿代表多少神同在的故事，那是过去。现在如果我们一离开神，如果我们一得罪神的荣耀，一得罪神，那结果呢，一看见神的荣耀就暗暗就离开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是什么的故事呢，是旧约以西结书的故事。所以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，在圣殿被毁以前，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前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神的荣耀开始撤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有圣殿，但圣殿里面没有神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信息。但是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，所以这是好消息。不过呢，以西结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如果再回来的话，就回不到原来的圣殿，因为原来圣殿的尺寸太小了，不再回到原来的圣殿。因为原来的圣殿只是什么呢？只是礼仪的，只是宗教的，只是外面给人来敬拜的，很容易人就把它当作一个宗教。但是呢，以西结的圣殿里面有活水从宝座底下流出来的，所以来到圣殿不止神对我们有要求，在对我们要求以前，神对我们就已经有了供应。所以不是我们爱神，神先爱了我们。所以这永远是以西结圣殿的原则。所以如果有一天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第一，他一定回到比原来尺寸更大的那个殿；第二，现在的圣殿不只是敬拜的中心，现在的圣殿也是供应的中心。每次来到圣殿，神的家就好像来到泉源两岗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，以西结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，那就是以西结书。所以以西结讲的神的荣耀。那现在呢，有三卷书是挂在大建筑下面，就是以西结。那一个是哈该书，一个是撒迦利亚书，还有一个就是马拉基书。好，我们现在很快的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如果讲到神的荣耀回来，神一定要做预备的工作。那最后我们知道说，在两千年前果然神的荣耀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回来了，这个很基础很基础。但如果他神的儿子要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当时是被掳在巴比伦，那么神的预言怎么能够实现呢？如果说神的荣耀要回来，是回到伯利恒，是回到耶路撒冷，那么圣殿跟圣城一定要重建才可以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当时有许多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，因为对巴比伦对他们来讲是有前途的。那现在呢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回耶路撒冷只有五万人，比起几百万人，五万人不过是零头就是了。不过圣经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。那这些剩下的百姓在新约就称作得胜者。你看见了，当大体所有的人都爱世界的时候，这里有一般人，他们不爱世界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当初回到耶路撒冷，也许是因为爱家，也许是因为爱国，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念他们的故乡，他们回来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回来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回来总是回来的。他们自己也许有不同的理由回来，但在神的心目中，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这些人回来是为着伯利恒能够重建而回来， 是为着耶路撒冷能重建而回来。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，弥赛亚怎么降生在伯利恒？如果耶路撒冷没有重建，主耶稣怎么可能挂在十字架上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人回来表面上有不同的理由，神的爱吸引他们，他们回来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被主的爱吸引，我们回来了，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行在神的旨意中。所以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，到七月份的时候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以色列人好像聚集在一起，像一个人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了，以色列人绝对不是指着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是包括在哪里？包括在巴比伦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人回来是有代表性的。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经说以色列人全部聚在一起。所以很重要的是，你我的聚会有没有代表性？我们能不能说我们聚在一起只代表我们的利益？什么叫我们的利益呢？我们都是温州人，所以我们说温州话，这代表我们的利益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神在纽约，神在法拉盛，他的利益是什么呢？他愿意看见什么？他愿意看见神的儿女能够回到耶路撒冷。如果回到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你看见吗？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神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聚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有代表性。所以讲到回到以色列那些少数的人，圣经在旧约称作剩下的百姓，在新约就称作的圣者。所以神就呼召的圣者，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在神的眼光中好像神的儿女们都聚在一起了。那你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纽约有很多弟兄姊妹，法拉盛有很多神的儿女们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如果主呼召这圣者，如果我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，真的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这些人就代表了整个的教会。他们的得胜就是教会的得胜，他们的失败就是教会的失败。一面有代表性，一面给我们看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，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是不失败的呢？所以慢慢我们读圣经就知道，当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，原来呢这些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完全，稍微一点的风吹草动，稍微一点的为难，稍微一点的逼迫，稍微一点的压力，他们就不信。本来他们很兴奋，他们终于回来了，他们要在原来的根基上要重建神的殿，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。但稍微有一点的逼迫，稍微有一点的艰难，他们就停工了。所以他们一停就停了好久好久。他们以为说，现在我们既然不在耶路撒冷，我们既然不在巴比伦，我们回来了，那本来我们是为着神的殿而活着，本来我们是为着神旨意而活着，现在终于停工了，那我们只好我们休息我们的天花板，我们